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朋友在追电视剧《女心理师》，比当红明星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欣慰地看到了整个社会对于心理健康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点其实在澳洲一直都做得很好。那今天呢，当然节目里我们要温馨提醒大家的不是去追剧啊，是刚刚过去的11月15号，免费的中文心理健康支持热线素心室呢已经正式开通了，18名义工呢在双向匿名的条件下开始耐心地接听咨询者的不安和困扰。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条并不是每天都开通的热线是不是和我们预想的一样繁忙呢？那今天我们就联系了参与该项目的心理咨询师许韵，请他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素心室热线开通一个月之后困扰大家最多的问题比较集中在哪些方面。早上好，许韵。
你好，谢欣。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热线工作的时间是哪一天，什么时段，这些时段的考量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时间是每周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还有每周四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也就是说一周开通2天，每天呢都是4个小时，从10点开始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人正在上班，但是对于全职妈妈，对于老人家来说，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是最轻松的时间段。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更多的是考虑到不上班的人群，那即便上班的人呢，这个时间段可能也正是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上班的人呢他中午午休还是能抽出一点时间来的。
因为以前很多的这种心理热线啊或者谈话类的节目在深夜的时候开通比较好，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人的情绪比较脆弱，会不会考虑将来在晚间开通呢？
会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头一次尝试这样的中文热线，普通话和广东话都有，义工们呢也都是素人，然后呢经过2个月8个模块的培训，这也只是一个非常初始的培训。我们都知道这类工作经验累积特别特别重要，光有理论知识不行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希望义工们能够在 call center， 在具体的办公室里头坐在这里值班。这样的话呢，作为 supervisor， 我呢还有另外的同事，我们可以作为督导吧，我们是可以现场，如果发生一些个紧急的事情啊，不好处理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现场干预或者现场怎么样的指点等等的。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呢，让义工自己在家里远程单独处理这个电话，现在还不成熟。我们的计划呢是等第一批的这些义工实际经验积累的足够多了，各种情况大概都遇到了，然后呢他们可能可以在家里远程晚上甚至周末接电话了。那我们滚动起来的第二期，我们是这样是滚动着的嘛，第二期的招募啊培训啊也做好了，然后他们可以在白天，然后第一期的呢就在晚上，可能人手啊也不至于说每个晚上，但是我们可能也挑时间，等我们滚动起来了，请大家耐心啊，我们太新了，刚开始，等我们不是18个志愿者，而是180个志愿者，280个志愿者，那甚至我们都可能24做不到吧，但是能深夜像您说的可能12点早上几点，可能就能7天可能就能做到了，现在还太早。
开通一个多月了，那现在是不是特别的繁忙？咨询量怎么样啊？
没有那么繁忙，一个是时间段，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
10点到下午2点，对
对对对，因为有的人呢当他想打热线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热线不是工作时间，我们的热线工作时间的时候他可能有这个事儿啊那个事儿啊，可能也就忘掉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有点少。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太新了，还有很多人不知道90638888，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您可以拨打。
肯定有人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那比较多的问题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和疫情有没有相关呢？
和疫情相关的不多。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哎。
对，好几个出乎意料的，一个是跟疫情其实相关的不多。
咨询最集中的一些问题都是些什么呢？到目前来看
还是非常复杂的关系，
比如说家庭啊是吗，
家庭的
婚姻啊这种是吧？
对对对，我们以前的调查在2017年的时候 Lifeline 想开一个中文的热线，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但是那次调查呢应该说更多的是微信用户，就是大陆来的移民，问卷比较多一点哈，广东话的就稍微少一点。那个调查呢亲子育儿的焦虑是最多的，疫 印象中好像大家在朋友圈里头吐槽的呀说的呀好像也是孩子的问题呀头疼这种话题比较多，但实际上呢我们接到的电话里头亲子育儿的反而占的少，婚姻的相对来说多一些，工作场所的不如意，觉得老板不公平，觉得老板有歧视，这个样的挺多的。
志愿者每天他面对讲述者的倾诉，如果说他们遇到的有些问题，因为您是 supervisor， 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汇总到您那儿去，有没有接受到现在一个多月有一个什么案例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也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太多了，我们虽然不是说繁忙热闹，但是这个电话还是不少。你像有的老人家都已经年龄很大了，七十多岁了，然后呢觉得婚姻太难忍受了，像这种情况、
哦、
对、嗯、然后也有已经都闹到法院了，已经报了警了，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得到更多的支持，然后也有只是说不需要再 follow up， 不需要什么，我就是找人聊聊，我就是想吐吐槽，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如果说特别深的印象的话呢，就是想提醒大家哈，就是有一些个情况确实是超出常态范围了，一般大众能够接触的还是普通人，还是常态范围的人，既然是来打热线，他一定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对，那也就相当于一个挂号大厅似的。所以呢这会儿来的人里头有已经超出常态范围的情况就相当多了，所以明显有的人的讲述哈，像我们的志愿者一开始听着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等到听到十分钟十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发现他说的怎么这么怪呢，或者他的说法有问题吧，比方说他认为周边的邻居都在故意针对他弄噪声、嗯、他甚至已经报过警察了，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听这个就是他对声音的敏感度啊，对邻居发出的噪音他是怎么解释的呀，已经有点超出常态了、
嗯、那超出常态的话志愿者就是倾听，一般不会给出个人的建议是吗？
嗯，不会，永远不会有个人建议，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给你一些个渠道，像我们可能会说哦，那你这种情况也许需要尝试去跟 GP 联系一下了，听听 GP 有什么推荐，然后或者也有的情况可能您还是需要跟孩子坐下来好好的交流，我们甚至不仅仅是倾听，我们会拓展他的思路，会帮他看到还有好多别的方向可以去考虑，
途径还有其他途径，
还有其他的途径资源、嗯、电话什么的可以去打，这些不是一般人能了解到的。再一个呢，我要提醒一下、嗯、大家可能会以为哎，我打这个电话他就能给我一个办法了，或者说我找咨询师 psychiatrist 或者 psychologist 是不是都能给我一个办法了，
嗯，
不是的，这个不是说你像咨询律师，律师就告诉你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打这个官司。心理咨询不是这样的，无论是精神科 psychologist 心理专家，还是 counselor 心理咨询，我们是不能给出具体建议的。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说哎，我去找心理方面的专家无论是哪一种他就能给我一个招，然后我用了这个招我的难题就一下子解决了，这个期待是错的，